中国大环境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他就训练一批香港的，特别是说客家话的等等等等，能把福音能够送进去。那到了黄昏的时候，四点钟下班的时候，他亲自就带着他们从中环就到了上环，就到了华人很多的地方，客家人很多的地方，就对他们传福音。那么这一班弟兄们起都不会啊，他就带着他们传，然后带着他们发单张，带着他们发圣经。那么你知道单张和圣经，如果你里面一点都没有信，你一点都不相信圣灵所做的，你会常常觉得像撒种一样，不知道一下就被风吹走了。但是不，你看见他花了许多的精神，花了许多的心血，那目的就是要把福音送到中国内地去。所以讲到客家教会，特别是讲到香港那一带，包括广东那一带，你看见吗？福音很早很早就送进去。那当然这里面有许多的瑕疵，你知道那个时候整个中国的大环境是很，当然有些事情是很是不可避免一定会发生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主纪念他的心愿。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他就是内地会的祖父，一点都没有错啊。后来他所创办的一些福音的机构，那也打发这个戴德生就到了中国。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后来戴德生所做的就是国师拉斯要做的。那么戴德生他又得着了公开弟兄会的他们的支援，无论是财力上，无论是真理上。所以你看见说戴德生的内地会是完全凭着信心的，所以一百年以后他们有人做见证说，我们一点的缺少都没有，神果然供应了他们。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送到中国的这一些内地会的传教士，一面凭着信心他们都是活的，那另外一方面后来就不是兴起了开西的聚会，开西的运动嘛，他们个个都因着开西的运动，所以他们不只是向下扎根，而且能上向上结果。所以这就是主在中国就是内地会所做的工作，所以老早老早已经铺好道路了。所以到时候我们知道说，特别是1900年全匪之乱，按理来讲是寻道者的血就变成教会的种子。那到那个时候，如果刚生下来婴孩是零岁的话，那么到了25年以后，我们25岁可以说慢慢慢慢这些人从那里就长大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主在中国就兴起一番年轻人来，结果就把福音就带进来。那不光把福音带进来，那慢慢的许多的弟兄们就觉醒过来。那么如果主今天在中国要做的话，可以看得很清楚，主在美国欧洲所没有完成的，那么现在因为又多了100年，所以很明显的中国的弟兄们可以踩在那些教会历史教会巨人的肩膀上，从他们的身上学了一些的教训，负面的教训，负面的功课。从正面来看，现在又多了100年，又多了100年，很清楚的主给他们启示，主给他们亮光。所以当然长江后浪推前浪，到了中国，如果你看见说最后终于有一种的光景是飞来贴飞的光景，那是应该的。如果找看不见飞来贴飞，那是羞耻的。所以这就是慢慢慢慢的后来福音和真理就到了中国。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如果主第一次大觉醒成功了，就没有第二次大觉醒。如果第二次大觉醒完全成功了，就不需要中国，就不需要后来中国的这一部分。所以难怪史伯克弟兄说，我们主好像在西方走不通了，他到东方来。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知道，那把钥匙就是那100年的祷告。100年祷告没有再祷告了，那就表示说现在呢，神兴起在欧洲兴起了一般的人，能显出飞来贴北的光进来。那么同时呢，你看你国师拉到了中国，那就告诉我们说，教会的历史你看见吗？有的人的确是赶上了飞来贴北，有的人就开始骄傲起来，有的人就开始把门关起来， 有的人说我们就是这么多的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就在中国不只把福音送给中国，不只是今天中国苦难的中国当然需要福音没有错，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主在欧美所没有完成的主可以在中国完成。所以在中国应该，在中国在印度也应该有 Philadelphia 的光景。不过很可惜，因为我们没有把历史读清楚，所以如果不小心的话，你看见说的的确确主在中国显出一些菲莱特菲的形式是过去没有的。弟兄们虽然经过一些有了很多的学习，慢慢你看见说他们有东西可以供应出去，就好像第一次大觉醒那些讲荷兰话的弟兄们，因为他们在主面前有属灵的东西，虽然讲荷兰话，但他们还可以把丰富传递给英语的世界，是一样的。按道理来讲，不管主在中国我们学了多少的功课，现在呢我们应该能够把所学的能够帮助西方的世界。那为什么能这样做呢？因为不要忘记第一次大觉醒的事，你看那些人明明讲荷兰语的，明明可以说他们是定荷兰人，荷兰的侨民，他们终于在英国这块，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定居下来。按理来讲，他们讲荷兰话，然后他们也有属灵的供应，但是没有想到主要用他们，要影响英语的世界，带进了什么？带进了这个第一次大的决心。所以怎么知道？神不会借着主在中国的工作，如果大家忠心，如果主真的得着一般得胜者，你怎么知道他的影响不会再影响回到西方的？现在问题在这里，不是语言的问题，不是中国人或者印度人或者是西方人的问题，是到底这里有没有圣灵的同在。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好了，我们看过大概整个的大事以后，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稍微仔细的看一下昨天晚上我们说过的。那么第一次大复兴，你看见说神要做的没有做成，很清楚的，司信道夫都到了洛哥，就大学城都到了 New Brunswick， 但是呢，你看见他们并没有走在一起。当初在这个憨厚的光景应该能够在美国重演的，没有成功。所以不要紧，圣灵就继续的往前，所以大概又经过了一百年。那经过一百年以后，你看见说在美国就是第二次大觉醒，在英国，在欧洲呢就有第二次大的复兴，那是很清楚的。所以如果有第一次就证有第二次，那就证明说神的工作没有完成。那但是慢慢的就看见说又多了一百年，这一百年圣灵就继续的工作。那我们说过这个第二次大觉醒也好，第二次大复兴也好，主在欧洲主在美国所做的大概是三件事情，就是为着我们方便的缘故。第一呢，就是大家不知不约而同的都觉得主很快就要回来了，所以有很多的征兆，有很多的迹象给我们看主应该很快就回来。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就在同一个时候圣灵做同样的工作，在美国在欧洲是同样的，有一般人慢慢就开始注意圣经中的预言，慢慢就想到主很快的就要回来了。所以起头的时候你看见主在美国的确有一般人起来，像 Miller 我们说过William Miller。 那么这个米勒弟兄呢，我们知道他本来是浸信会的人，他就读圣经。不过很可惜，讲到主要回来，他们的注意是什么时候主回来。所以根据他们的预测，根据他们读圣经，主应该在1844年就回来。那结果呢，你知道他就影响了两班的人，其中有一班的人就是所谓安息日会。所以到时候1844年大家都等主回来，没有主没有回来， 所以他承认说他错，他们错了。所以到了第二年，到年底，他说那个时候主才回来，主又没有回来。所以按理来讲，他们承认错，他们错了，这是 Miller 这一班的人。可是慢慢慢慢，有一些人他不甘心啊。所以最后呢，你看你安息日会终于开始，本来没有安息日，慢慢安息日会就开始了。所以有人就说不要紧。那么其实呢，1844年主是回到圣所，圣所呢不是地上的圣所，乃是天上的圣所。所以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这一班的人他们是等候主回来的，他们希望，他们是专门注意预言。所以那个时候不光有安息日会，然后而且有耶和华见证人，有摩门教，同一个时候，大概同一个时候，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很清楚的，有人他的眼睛注意什么，注意主要来的预言。那么这是主在美国做的。那么美国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许多人追求圣洁，所以呢圣洁运动就开始了。那圣洁运动跟当初寻道会的运动不是完全一样，他们真的追求圣洁，而且为圣洁他们找到一条路，意思就是八罪根。那么如果你仔细去读威斯里约翰的东西，他有的时候会讲到完全，会讲到完全，但无罪的完全好像是，那起头呢他是认为这一生有可能达到无罪的完全，但是后来他慢慢就改口了，他觉得恐怕要等到主回来。但是呢等到了美国，那这些寻道会的人呢，他们到了美国，那当然那个时候我们说过了，他们的对象他们都到什么，都到乡下去，都到边疆去，边荒，可以说那个时候今天的美国当然是从东岸到西岸都整个的美国了，但当时的美国只是东岸靠近英国那部分，所以这些都算是英国的殖民地啊。所以本来美国的版图就是那么大，但是第二次大觉醒的时候，你看见这个整个的真理也好，福音也好，是往内地扩展。所以严格的说，本来跑到 Ohio 算是边界了，还有到 Kentucky 有肯德基啊什么这些地方，我们都说这个都算是边界，都算是现在到了边荒了。那到了边荒，那么大家想一下，因为难得在整个1英里这个方圆之内你能看有人烟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因为大家想一下，而且大家很少，如果在纽约在别的地方很容易听见福音，很容易听见主的话，那现在呢难得有一些这个所谓这个寻道会的 Methodist 这些传道人来了，结果他们一来就是就有个大帐篷，然后他们就开会，那一开会常常就是一个礼拜，然后大家呢就回去了。所以第二次大觉醒是这么烧起来的。所以只要是寻道会到的地方，他们一定追求圣洁。那追求圣洁一定讲到八罪根，八罪根呢，大家不光相信，而且一定要顺服。这是我们昨天说过的，这就是。在美国有一个圣洁运动，那因此这个圣洁运动我们知道就产生了拿撒勒人会。那么到了美国，尤其在 Kansas City 那一带，你知道说那可以说是拿撒勒人会的大本营。那么他们的确是追求圣洁，所以他们写了好几首诗歌，那我们诗歌里面有好几首也是他们写的，什么荣耀的释放啊，那么像这样的诗歌，那么其实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罪根拔掉了，所以完全罪脱落，完全脱落，完全脱落。那么不要忘记，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罪根是拔掉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昨天讲了埃昂塞的故事。埃昂塞呢后来是弟兄会的一个人，但是在还没有参加弟兄会以前，他是在救世军里面的。那救世军呢不要忘记，最后呢就是因为美国的圣洁运动又回到英国，所以就影响了一般的人叫做救世军。那救世军这些人呢，他们有官阶的，我们知道救世军是做什么的，当然他们的创始人是布威廉，就 William Booth 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呢那个时候啊，这个整个埃昂塞呢是很小的弟兄，结果我们昨天说了他的故事， 后来他得到释放，所以后来他当然就参加了弟兄会。那么也是在弟兄会里面第一个做牧师的，那就是埃尔塞。那么我们昨天是用那个故事给弟兄姊妹看见，说有的人追求圣洁结果没有成功，因为如果追求圣洁罪根拔掉的话，那就应该是无罪的完全，如果是无罪的完全，那么大家的光景就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第二个特点。那第三个特点我们说过，就是复原运动。所谓复原运动就是回到当初去。那这些人呢，他们只高举圣经，他们觉得应该回到圣经。神的儿女所以自身无裂，就是因为大家在圣经之外有太多的争执，